世界卫生大会落幕，台湾代表团自称中华台北，蔡英文表示肯定，国民党及民进党政策转弯，双重标准。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广岛，献花悼念原爆受难者。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广岛值得关注，南京更不应忘记。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2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上半场，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上任一个星期以来出台的多项政策与两岸关系。那么下半场，我们要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广岛之行。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为大家在台北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这个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老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也是亚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吴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上任一个多星期以来，多项政策急转弯，包括在刚刚落幕的世界卫生大会肯定台湾代表团自称是中华台北，这跟过去民进党批评国民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是卖台的说法立场前后不一。此外，民进党政府撤回了台湾在冲之鸟海域的护渔船只，撤销对126名太阳花运动示威者的提告，以及废止课纲微调等政策，也被大陆媒体批评为有如绿色的纸牌屋上演蔡英文川剧变脸。那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您怎么看外界批评蔡英文上任之后的政策有一些180度的转弯，像是川剧变脸，您这样看法吗？吴汉吴教授，
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以后，第一个要务就是维持稳定，那么所以在对外关系上尽可能的去满足各方的需求，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对这个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面尽量遵循过去的一些旧规，那么在甚至于在这个冲之鸟礁的这个争议上面，他也满足了日本人的需求，那么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对主要的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他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挑衅的这种动作。那么至于在对内部的事务上面来讲，当然他也要必须满足自己支持者群众的一些诉求，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部会首长也都积极的把他们的政策都推出来，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好像是这个蔡英文政府一上台这一个礼拜啊，这个内外政策跟过去所主张的都是一团乱的现象。那当然在过去站在反对党的这个立场呢，是针对个别的议题去提出这个反对的意见，可是现在执政之后呢，如果把这些所有过去反对的议题都拿来落实来实践的话，可能会在施政上会造成很大的矛盾。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一个礼拜来的这个执政的一个现象。
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赵老师，刚才吴汉吴教授说上任一个星期好像蔡英文看起来这个政策有点混乱，那刚才我们抓住两点来谈好了，一个就是世界卫生大会 WHA， 我们刚看到画面上啊，这个林奏炎是台湾的卫福部长，他在会上是自称中华台本，原本之前好像还说台湾 湾代表团要抗议啊，因为之前的这个邀请函上面有加注一中原则，让台湾一些民众非常的不满。但是看来好像这个世界卫生大会从23号开到28号是波澜不惊的结束了，没有抗议，没有退场，然后中方也没有一些特别的动作。但是这个中华台北就被大家批评了，那个蔡英文好像跟过去的马英九并没有分别。那另外就是冲之鸟这个争议啊，冲之鸟海域的部分，蔡英文也在他上任之后马上撤回了到海域去护渔的船只啊，被认为说好像在这个护渔的行动上对日本太过软弱。这两个问题不晓得赵教授你怎么看？
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问题上啊，应该说呢反映了蔡英文呢在理念与务实这两个方面他要达到一个平衡。因为从这个民进党的理念嘛，基本上还是往台独那个方向走，但是呢务实呢就是不要冲击两岸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随着原来的一些做法，你比如说这个中华台北啊这样一些称呼在国际组织中，而不去呢碰撞这个底线，这样呢来保持两岸关系的一个相对稳定。那么原来刚才你也讲到了，原来还要做抗议啊什么的，现在也都没有。那么在这个日本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呢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和涉及到对这个今后的专属经济区如何划分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岛和礁嘛，原来马英九的时候呢强调这是礁不是岛，这样如果是日本呢是岛而不是礁，就是专属经济区，这里面呢造成很大的区别。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呢就是台湾的渔船。可是目前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对外政策呢，那肯定是最重要的是美国和日本，然后呢当然处理两岸关系，这都是他的重中之重。那么把其他的一些分歧呢他恐怕就往后的放一放。但是总而言之呢，我想蔡英文是接受了当年陈水扁的一个教训，就是他在台独这个问题上冲得比较猛，那么呢连美国都觉得有点不放心，所以当时呢被叫做麻烦制造者。而现在呢蔡英文的种种做法呢，相对来说呢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出现。那么在同时呢，那么据有的报道也讲到呢，比如说岸信夫啊还有其他就是安倍的弟弟访问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冲之鸟礁冲之鸟岛这个称呼的问题，同时呢也就这个台湾渔民的这个在这个相关地区啊打鱼啊，好像也有一个内部的这个桌下的这么一个妥协。那么这样呢这个那么蔡英文呢他就刚才我讲到理念与现实，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又得要这个实际利益，但是面子上又要好看，所以又要有里子又要有外表，所以这个问题的平衡还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好的，谢谢赵全生教授，继续请教吴汉教授啊。这个讲到这个蔡英文理念与现实的妥协，不过我们看到有很多政策方面，尤其是台湾内政的部分，好像看来是所谓的马归蔡不随啊，马上就做了一个转变。刚刚除了提到的这个冲之鸟的部分之外呢，还有这个废止科耕微调，还有这个撤销对太阳花运动一些示威者的这个提告等等这两个部分，不晓得吴汉教授尤其怎么看？尤其是科耕微调这部分，事实上也引来了北京方面的关注。国台办就说，如果你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因为你去决定要自己去写自己的答案。那么内政的部分，太阳花撤告还有废止科耕微调这两个部分，不晓得吴汉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在这个318太阳花这个学运的这些这个被告啊撤告，这个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讨论过。那当然这个站在林权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都是有功之事嘛，就是为了这个让绿色政权重新执政，所以那既然是有功呢，如果再去提告这个事好像不太合理，所以就有所谓的成王败寇之论了。那当然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法治社会来讲它也是一个挑战。那么至于说这个课纲微调的部分呢，在去年这个课纲微调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是最后不了了之。 那么当然特纲微调这里面涉及到了，尤其是在历史课程里面的这些很多争议，尤其是不是把这个日本殖民这个时期的一些措辞啊，把它美化了。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的政府的这些阁员呢，大概一上台之后就力求表现，所以把各种这个议题啊都拿来浮在台面上。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不是符合台湾整体社会的期待，或者是会不会造成两岸之间的一个冲击，我想个别的阁员可能都没有去设想到。那么但是实际上来讲，那么这种课纲微调当然涉及到台独意涵的一些内涵，那么尤其在中国大陆呢，特别把台独的这个概念呢，从法理的台独到文化的台独都做了一些这个界定。那么光是法理的台独还不足，那么如果假如说在这个台湾的整体的教育上面去中国化，把它搞得这个如火如荼，那么基本上在实现文化的台独，它最终还是要在是被认定是走台独的路线。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冲击到两岸关系。
嗯，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立刻回到华盛顿来请教赵教授。刚才提到这个废止课纲微调，因为包括里面有一些日本殖民的这个文字啊，就有这个台独的意涵，当然也就引来马上这国台办方面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关注。那么我从此来看，这个蔡英文是不是他，你刚刚也提到理念跟现实的妥协，他可能民进党内部还是有一些人是倾向台独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北京在蔡英文就职之后的一个反应，初期各界看来是比较克制的，包括美国这边的专家都说北京事实上可以讲得更重一些，但是并没有。但是看这一个礼拜以来的一些文攻武吓，似乎也有所谓升级的趋势，尤其是在台独方面，就看到了这个张志军就说，这个两岸关系你一定要讲清楚，这是重大原则问题，蔡英文你得回答，如果继续搞台独的话，他讲得更白了，就说这是死路一条。你有看到北京对蔡英文就职以来的这个文攻武吓有升级的趋势吗，赵教授？
现在这个事儿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双方的，特别是大陆的这个底线也好，红线也好，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是说不要触碰这个两岸同属一中这样的一个底线。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刚才你比如说这个教育部啊，这个微调啊，教科书啊这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呢，它是刚才武汉教授用了一个词，我也很赞同。就是有这个去中国化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民进党的党纲里有台独的这一条，但是呢一直没有把它去掉，这只不过现在不是正面去提它了。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的判断呢，就是大陆方面呢还是在观察，在某种意义上也在讲，也在看呢，其实呢国际上也是两岸的双方也是互相呢来看看对方呢谁先犯错误，就是谁走得过了，所以双方都比较慎重。这个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蔡英文这个登位嘛，以来也就是一个星期嘛，记得在陈水扁一开始也是这样，他有一个对
星
期言观其行，也是经过了一段时机。恐怕蔡英文呢也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训。刚才讲到的世卫组织这个事儿，也是表现出在这样的一个具体问题上，还是有务实的这一面，而不去触动大陆的底线。那么至于将来怎么样，那确实还在观望中。
观察。好了，谢谢赵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谢谢东宁。那我们首先再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就是关于刚刚东宁请教赵教授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目前大陆方面对台政策到底他们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啊？虽然刚刚东宁觉得说这个有提到说这个张志军用的一些词，或者是这个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他们用的一些词非常的严厉，有些甚至还人身攻击到了这样。但是从实际的作为上来看，我们刚刚也提到 WHA 两岸没有任何冲突的就顺利的结束了这场。然后至于说在官方的管道上，陆委会跟这个国台办的管道虽然是层级变低了，但是还是有在沟通。那海基会、海协会，海基会也是说目前两会的管道也是在维持正常维持当中。 好像并没有什么跟特别大的变化，除了说在发言人或者是说在言论上的一些特别高调的一些警示。那您觉得这言论跟动作上的区别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520这个蔡英文就职之前，大陆把这个调门拉得很高，那么也出现了这个军事演习的一些动作。但是在520这个就职演说里面，大概提就是蔡英文的这个对两岸的政策提出了一些过去所没有的这些的观点，包括了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以后在两岸推动的这个政策上面依据这个来。那过去这个是蔡英文没提过的。那么既然是中华民国宪法，它就涉及到这个一中框架的一个问题，也就是隐含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也涉及的是指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嘛。所以说在这样的条件虽然看起来是不满意，但是也可以接受的啊。那所以现在我认为是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观察期。
嗯，
也就是说既然已经初步能够达到一个大家所共期待的一个目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施政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擦枪走火的地方，或者会出现其他的问题。那我认为这个现在到未来，在未来可以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应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 WHA， 只要大家都彼此礼尚往来，就没什么问题。那么在未来呢，如果假设这个形势能够这样子维持下去一段时间，我相信两岸互动的一个新的模式会慢慢的形成。但是如果假设说出现了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动作，或者是有这种擦枪走火的事情，那就很难讲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武教授。那么继续我们回到华府请教赵全胜教授，就是也要谈谈蔡英文在处理美日跟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问题啊。那在马总统执政的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呢，他一方面到了太平岛去，一方面在发生了冲之鸟礁这个事情啊，这个大规模的准备要派舰护渔啊，这个使得台湾跟这个美国、日本的关系都相当的紧张。那等到蔡政府上台之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冲之鸟的问题，他先赶快解决，不管这个名称或者是方式大家满不满意。那么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呢，虽然说有意开放美猪引发内部的抨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AIT 的台北现任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他之前呢找了前五任的这个台北办事处处长的这六个处长一起齐聚一堂，拍了一个庆贺台湾民主成就的一个影片啊，这个也是让台湾的网友这个非常的这个吓一跳，就觉得六个台北办事处处长都在一起很不容易，而且还说这个台美关系赞呢。那您觉得是不是蔡政府的确在努力的要修补这个台湾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那么其实也是有意要把台湾对过去被强调是所有的东西好处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批评要开始做一个平衡跟调整，您的看法？
其实马英九时期啊，他对内对外包括他的这些政策，包括像太平岛啊，像这个冲之鸟礁啊、钓鱼岛啊这些，他应该还是秉持一个民族大义这样的一个他的观念里啊，应该这方面是比较强的。那么蔡英文相比而言呢，这方面应该是比较淡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恐怕相应的政策也会出现，但是你也走不出。你比如说蔡英文钓鱼岛这个问题，蔡英文他也在说钓鱼岛是宜兰县嘛，也是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嘛，这样一个角度。那么马英九时期，其实他自己给自己得出的一个成绩单呢，就是他不光处理好大陆两岸的关系，而且呢对美对日也基本上是平稳的。那么在最后，由于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冲之鸟礁也好，还有太平岛也好，有一点不同，对吧？也并没有说太大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 对美对日，你比如说这个岸信夫来，马英九还在的，马英九还在，既拜会了蔡英文，也拜会了马英九，所以还是比较平稳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蔡英文恐怕要更要加强对美对日这样的一个，恐怕今后呢，在执政的时候呢，这方面的力度呢，它会更大。对大陆呢，因为这里面，我们都知道绿营和大陆呢，缺乏的是一个沟通和互信。它不像马英九那时候那个蓝营，两边在连战那时候就开始，一直搞了十来年，所以它的沟通管道是很畅通的，那么也有一定程度的互信。那么现在这个如果是保持海峡两岸的稳定啊，那么蔡英文恐怕呢要加强对大陆方面呢就是沟通的管道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互信，恐怕完全的互信呢，这个还是很难做到。但是呢，增加互信而避免不必要的擦枪走火以至于冲突，这个还是他的当务之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谈一谈您对蔡英文上任一周以来各项政策出现转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们接近山东的彭先生，山东彭先您好，请讲。山东的彭先生能够听得到我们吗？好的，我试试看另外一条线啊。台湾的听众中立的林女士您好，请说。中立的林女士能够听到吗？好的，我们好像台湾这条线暂时也是没有办法接通，不过看到已经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就是河北张先生，我再试试看。河北张先生您好，听到的话请讲。河北张先生，好的，我们今天可能电话线暂时出了一些问题啊，修复之后我们会再听接听一轮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请您继续的耐心等待并拨打我们的听众来电。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其实博弈也提到了一篇文章我想请教这个在华盛顿想赵教授您的意见，就是我们看这个北京对于蔡英文就职之后的各项回应，其中有一篇特别引起了这个争议，也就是新华社旗下的这个国际先驱导报24号刊载了一篇啊署名海协会理事王卫星撰写的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蔡英文因为他单身这样一个状态，而在行事风格和政策上面偏向情感化、个性化跟极端化。此文一出，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面的抨击，包括连大陆后来也关注到了，外媒都说这是一种性别歧视。您怎么看？这篇由王海协会理事所署名的一篇攻击蔡英文人身攻击的文章呢？
对，其实这个评论呢，在大陆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我们也都知道，对女性领导，这方面的关注，应该还是有。比如像朴槿惠，当时所谓的三无，对吧？没有家庭，没有孩子等等。但是朴槿惠那个呢，还是从正面的角度，对吧？因为她有她的特殊的家庭背景。那么蔡英文这个呢，恐怕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有一些负面的评论，其实大陆我看到一些也是对这个也是有持一个批评态度。那么现在我再回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新政府啊，还有这个大陆对待蔡英文的这个态度啊，双方呢都有一个互相观察，国际舆论也有一个观察，实际上就是在。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儿，就是在看谁先出错。所以这个方面呢，双方从整个来看还是比较稳健的。刚才讲到一个小报呢的提法，那也可能也算是这个市井杂谈的一个议论之一。并不一定就代表大陆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呢，双方还是相当慎重。对这个。各自的评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一个多星期，我们没有看到太大的动荡，有一些分歧， 所以大家还在观望的过程中。
好的，谢谢赵教授。也同样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当然中华民国台湾出了第一位女性的总统，但是现在她单身的状态却被对岸的一些刚赵教授用小报这样来形容来做一个攻击的一个单身量多一个攻击的一个文章，不晓得台湾各界的反应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吴汉武教授。
当然这个评论在这个网络上当然是引起了一些讨论，但是也没有造成在台湾的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评论。我认为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因为长期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啊，就是对于这个性别的或者是族群的甚至于职业的各种刻板印象啊，现在都尽可能的不去强调它。那么甚至于有在任何领域里面对于这个性别强调的就是性别平等，所以这个不会再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去专门批评哪一个人。但当然在大陆会有人这样子来用这样的词汇，我相信也在大陆比也不是主流的意见，那么应该是他个别的一种看法。我们觉得对于蔡英文的观察呢，还是要从他的整体施政啊，看看是不是能够符合大家的期待，从这里看。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一个礼拜以来，那么我们先不谈这个林权内阁的这个大家这个荒腔走板的表现，从这个蔡英文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我觉得大致上 OK 的，就是在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那么将来是不是能够在长此以往，在所有对主要国家都能够维持一个很良好的互动关系，我觉得这是在考验他在施政上的一个智慧了。
好的，刚刚也提到说施政能不能符合人们的期待是最重要的，这个单身状态对不对，我们要批评还是一件比较次要的事情。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吴汉武教授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讲说蔡英文上来之后一些对内政策一些比较混乱的状态的话，跟过去立场不一致的情况呢，还有一个例子好像是凸显了说过去民进党批评国民党，但是现在当家了可能才知道说原来这柴米都很贵啊，这就是过去民进党批评马英九的是油电双涨，但是现在上来之后呢，这个行政院长林权也说未来的电价可能只有涨没有降，那这个部分可能也让台湾有一些民众或者说国民党的人士很难接受，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蔡英文上来之后才发现要当家做主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议题是过去他必须要更慎重考虑的呢？潘武教授。
其实我觉得在作为一个反对党，他因为不必负责，所以他只管把议题抛出来，所以当时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就抓住各种这个小辫子不断的在攻击，那么当然油电双涨这也变成他们攻击的目标之一。可是我记得当时马英九在提这个油电双涨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叫这个叫做以价制量，就是能够促进一个新的一个能源的节约，因为这个价格高了嘛，那么大家在使用能源上面就会注意一点。我觉得在某种理论上来讲是 OK 的，可是对于人民的感受来讲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是马英九当时没有注意的。可是今天碰到了民进党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媒体到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还是比较这个对于这个绿营的一个批判呢、啊、还是嫌弱了一点。当时大概对马英九批评的声浪来的是比较急比较强，那么现在只要绿营出任何一点问题呢，好像在这个不管是蓝营的这个委员也好，或者是相关的媒体啊，都显得苍白无力。要不然要是以过去的力度来讲，今天这个新政府所犯的错误早就已经被打趴了，所以看起来这个新政府还有一段蜜月期。
是，但不晓得这个蜜月期能够持续多久啊？谢谢吴汉教授。那么最后也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今天上半场蔡英文上任以来这一个星期的新政啊，或者是其他的变化，跟我们做一个上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
我觉得从内政外交有所区别，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这也是自然的，有不同的政策，对美国对日本对两岸关系还有岛内自己的像太阳花呀，像这个它有一些变化，还有教科书啊，还有这个电费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最大的一个关还没有过，这个关就是两岸关系。这两岸关系目前尚属平稳，但是从大陆刚才也讲到张志军其他各方面 都观察的都是刚才讲到听其言观其行，恐怕还在做。我现在强调的就是说马英九时期那个时候刚才讲到管道的畅通和互信的建立，恐怕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我也不太了解啊，这个就是绿营啊，到底在管道方面应该是肯定是有，但是有多畅通，大家对吧，这也是个问题。那么互信呢，现在谈不上，因为这个相互的猜疑也很大，这样就容易导致，你比如说大陆曾经用过一个词儿，叫如果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就会地动山摇。那么恐怕地动山摇，从目前蔡英文的相对来说比较务实的目前的还不会有，但是会不会风雨飘摇，是吧，有一些风风雨雨，会不会，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呢，恐怕这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好的，感谢赵教授。吴汉吴教授。
我想作为一个反对党，那么在野的时候，那提出各种质疑啊，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这作为执政党，那么基本上执政党本身不是来制造问题的，执政党是来解决问题的。那么如果假如说这个执政的这些阁员还是带着过去一些这个草莽的这种个性啊，在处理这些这个国家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政策，可能我相信将来的争议会蛮大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磨合期。那么在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那么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力求平稳，但是最终他会不会把过去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意识形态最后还是要行诸成为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轴，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因为从目前的看法来，好像这个过去所主张的这些台独啊，不管是都好像都把它销声匿迹了。那么但是未来的一段时间，那么在包括对内政策上会不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
好的，感谢吴教授。那么有关于蔡英文新政和两岸关系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稍后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广岛之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